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继续在他化自在天会这一会，我们继续来谈实地。上个星期我们讲远行地，远行地呢是由第六地呢现前地而来的，因为前面的六地修行圆满了，我们就能真正能远行。远行的意思呢，那么就是我们能够真正的离开三界的意思，也就是能够离开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意思。但是就一个修行的心灵的底层来看，我们必须认清楚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心灵精神生活的成长啊，一开始一定是有一个依赖的啊。我们念佛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念佛一定会求佛啊，而且一定会好好的根据佛法好好的去实践。那么我们说这个法，佛法的法就是法啊，是一个法，刚才天地叫主那感观啊，就是我们这个主法，我们是要踏在这个主法上，我们从现在的此岸要滑到那个彼岸。在我们做心理咨商或心理治疗上，我们也一定要把握这个原则的，也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让一位这一个需要做啊帮助的这个人，我们是先给他一些可以依赖的东西，可以凭借的东西啊，而这些可以让他作为依赖的东西要看他个人的条件啊，他过去的情形，他现在能用的，我们这些东西是哪来建构成一个法给他用。可是这个法本身只是让他帮助度过这个苦海而已，度过苦海以后不可以再拿那个筏来顶在自己的头上，再这样子到那边的岸上又顶在自己头上来走，那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呢，到了第七地的意识呢，就是开始要训练哈，一种我能够很自由自在的来用这个筏，但是我已经知道筏本身只是让我通过的一个历程，它不是我的目的，法不是我的目的，所以守五戒不是我们的目的。守五戒如果是变成我们的目的的时候，那么你每天呢，通通都会很惨。你看，走路走过去，踩到了一只蚂蚁，哎呀，惨啊！我今天又杀生了，是不是？然后这个看到一个蟑螂，是不是？买个什么杀虫剂喷一喷，那喷完了以后，自己呢又难过了好多天。你看，真正那个杀性很重，就是你喷完了以后，你的心还在杀，那个杀的性才重，挥之不去啊。所以修五戒，只要是最后是修整个心灵由慈悲，最后从封闭的我走向一个开放的那个我。当我们开放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那当然你也许会这么讲说，那这个五戒本身既然不是目的，那我是不是可以随随便便的呢？当然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的，你可以是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不可以随随便便啊，但是却可以调整的啊，是可以自己可以在生活中可以做调整的，并不是一成不变不能调整的。所以有戒就有遮嘛，就是这个道理，有戒就有开遮的意思。那么我们呢，在这个第七地里头，所以能远行地，就是我能够真正的活用这些佛法才是重要的。所以你看，在修十种方便会的时候，他就跟这里讲说，虽然我们修空无相无愿而入于沙昧，但是呢慈悲不舍众生，我仍然还是那么慈悲不舍众生。我虽然呢，那么得诸佛平等法，但是呢， 常乐供养诸佛。我虽然入观空智门，一切都是空的，但是我是勤集我们的福德。我明明知道人生只是一场戏，但我不会因为它是一场戏我就不演，我也不会因为人生是一场梦，但是我就不愿意做梦。我告诉你，不愿意做梦睡不着觉还是个大问题呢，是不是？还是要睡，好好的睡一觉，然后做一个好梦醒来。每一天每一个人都在做梦，没有一天不做梦的。所以梦悟修行啊，禅宗里头的梦悟修行法，就是让你参透这一件事情，在你的人生当中知道我自己现在的苦跟乐，我现在所面对的种种的障碍，都是我在梦境里头一样。我醒来了以后，我才知道刚刚那是梦境。可是我梦到梦里头去的时候，我白天所有的那些东西也是梦境。你说吗？你在梦里头，你梦到你自己成为一个富豪，很有钱，很高兴，可是醒来以后自己还是一个穷光蛋。可是你现在是一个穷光蛋，可是呢，梦在富豪的时候，里头那些钱能不能拿到你现在的现世来呢？拿不来。那么这事情就很简单了，是谁从梦见走到醒境，又谁从醒境走到梦境？那个走的人是谁？就是要参禅参公案，就参到这一个走来走去的那个主体。我们有时候今天跟这个人这个谈话哦，就拿我吧，我早上在南部，下午回来台北，哦，有这么多事情，又去开会，又去主持研讨会，是不是？那么一会儿又跟我们的同修啊，这个做一些约谈啊，然后现在又坐在这里，请问哪一个是我？不是哪一个是我，问题是那个走来走去在扮演好几那个角色，扮演来扮演去的那个，既不是郑老师，也不是坐在飞机上的那个旅客，也不是在主持的时候的那个主席，也不是现在的讲者，那是无相的。但是我明明知道我无相的，但是我也知道我每一个角色要把它扮演好。我现在坐在这里，我就必须很真实的把佛法跟各位分享。我在做主席的时候，我要好好的把握那个做主席应该扮演的角色。我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我要听那个上面的这个空中小姐的指挥，说你要把那个电话关掉，免得干扰飞行安全。所以你每一个通通都得要好好的把它做好。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这每一条里头所列的这十个方便，通通都是为这件事情。你看每一条都是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远离三界的意思是说，我不会被色相的东西把执着在一个小角色里头。如果说我只是一个老师，那我把老师的这一个角色拿来用在家里，对不对？对自己的孩子也当老师，对自己的父母亲，难道你也想当老师吗？这就完全不妥当了。那好了，对朋友你难道还想当老师吗？中国人讲说，那么人之过也在于好为人师，是不是？我想这问题就是你的角色一直不对嘛，到处都是用那个执着的。所谓执着的意思就是，我们固着在一个角色里头的时候，我们完全不能了解别的角色，那么同理心没有了，人跟人之间别人的经验你没有办法感受得到了，那你就漏掉好多东西。所以同时也叫做有漏智啊，你漏掉很多啊。所以在这个十种方便会里头，为什么叫做会？就是方便的意思，是因为你每一个角色都可以活用，所以你才产生真正的智慧。所以这一个我们所谓的远行地里头，它最终要讲的是这样一个理念。我们上个星期把十个分别讲过，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十种方便会学会的结果，就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入无量众生界，入无量诸佛教化众生界。23页那个 化无二。菩萨以如是十种方便会起殊胜行，从第二地入第七地，脾脏对治，他呢就是在对治，你能够对治的一些障碍，那现在呢住此第七地矣，你能够照前面的十种方便会来做的话，就可以入无量众生界。什么叫无量众生界？你日常生活里头的任何一个角色你都可以扮演得很好，就是这个意思。那当然你日常生活里头扮演角色都可以扮演得很好，这些角色你都可以处理得很好，有一天你扮演死亡的角色也可以扮演得很好，有一天你要扮演到极乐世界的角色你也会扮演得很好。所以一样的修行修到这里的时候，就保证你不会退转的原因就在这里，到了第七地你能够远行。你要怎么远行？是远行到极乐世界去的远行，你真可以有资格可以远行的、啊。有时候走都走不出去啊，怕的是走不出去啊，所以远行地是这个意思。所以入无量众生界，你可以众生是根性因缘都不相同的啊，那你每一个众生界你都可以能够跟他感应的、啊、那么难怪地藏王菩萨能够到地狱里头的众生到那边去，他可以跟地狱的众生相处得很好，去化度这些地狱里头的有情，那他却不是地狱的众生，他仍然还是地藏菩萨，他还是成佛以后成愿再来的菩萨。一样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心灵里头一直维持着相当的智慧的开展，你就是到了乡下去做一个农人，你在乡下那个地方做耕田的工作一样会做得很得体，你去做一个换一个别的工作，你到那个工作经过学习你一样还是可以做得很得体。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当一个人的人格他是健康而成熟的，这个人他去扮演任何一个角色，只要他去学一点那个东西，他就会哪一个角色都可以扮演得很好，所以能够入无量众生界的意思。我们能够到天界，能够到十方法界都可以到，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入无量诸佛教化众生界，你也可以变成像无量诸佛教化的众生界一样的。你看，我们来看看，第一，入无量世界网，入无量诸佛清净国土，因为本来生活就是多面性的嘛，那佛界呢是其中的一面，你能到的，那你修的这个修完六波罗蜜再来修第七地的十方便会的时候，你看出这件事情，你就能够入无量世界网。无量世界网在我们的有限的啊娑婆世界里头，我们很清楚啊，你到美国去也可以适应啊，现在开到大陆去投资的人还不是在经营呢，他入无量世界网，入无量诸佛清净国土也是一样，极乐世界啊是修贫直弥陀贫直的，那么东方的琉璃光如来是修的清净而希望光明的，那是琉璃光的世界啊。如果你修自信净土的，那你就到弥勒净土世界去啊。所以十方诸佛国土你都可以到，只要你成就一个国土，那任何一个国土你都可以到的。所以入无量种种的差别，入无量诸佛现觉智，那就是这个种种的差别你都可以产生对应。我们经常是没有办法入无量种种差别的，我们不要讲差别什么，光说我们家自己的小孩子和自己的亲人，今天哪来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单给你看你就高兴，可是明天哪一个比较差的成绩单你回给你以后，你心里面的话呢，哦，好难过，你就是没有办法对付这个无量差别，同一个人只是他在差别变化里头你都没有办法，又何况说你要对各种人， 无量差别是什么？你开的车子，对不对？另外一个人你开了一个车子，他挤到你的前面上来，啊，因为交通太拥挤，他挤在你的前面把你挡着，他是硬挤进来的。哎，你给他拨了一下，他开着门下来，那个脸呢、啊、是用阿修罗的脸看着你，那就看看你怎么反应。阿修罗就是拍垮了啦，啊，生气的很难看的看着你，那你看。你看能不能真正成就这个无量差别？你能入无量差别吗？你能入无量差别的时候，是真的你能感觉得到说，哎，这个人他在生气，他现在有障碍，哎，我用不着这个时候我用不着去惹他，他确实是在障碍的状态，是不是？我们一个人自己觉得很和平，还比较容易做得到，但你能体谅别人和平。跟体谅别人心灵里头的情绪状态以及他的整个的一个情绪的反应，你能够了解，你也能够接纳别人不同的价值观念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是入无量差别。要入无量差别才是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内心里头真正入无量差别的时候呢，那当然你就可以无入而不住得，处处都是啊光明的，所以处处光明是指的也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入无量众生差别性解，你看无量众生里头一定有一个性，但也有一个解，性解入无量诸佛示现种种名色身，因为无量诸佛是现不同身的。刚刚在楼上，我们剪辑室，我最后还剩下十来分钟，剪辑室坐下来就聊天。我们的师兄第一见面就要聊天，他告诉我说：“哎，你看，照理讲只有练拜佛一件事情而已。”但现在已经拜得越拜越复杂，好多人拜得很复杂哦。你看啊，这个人生病了，那么某某这个法师呢，就请他拜药师琉璃光如来。那么这个人生意做得比较不怎么，哎，你应该去拜地藏菩萨啊。然后那一个人怎么样了？哎，你应该拜观音菩萨比较好。他内心里头有很多这个比较好，那个比较好。最后拜来拜去，每一个人统统都拜不相同了，是不是？照理讲只是一个念佛一个拜佛，哪拜那么多不同的呢？我说对，你说的没有错，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通通对。为什么？因为根性因缘都不相同嘛，所以他去拜地藏也对，他去拜观音也对，他去拜弥勒也对，他去拜极乐世界也对，但是最好不要产生冲突，不要产生矛盾。你内心里头产生矛盾，那就不对了。为什么？入无量诸佛示现种种名色身嘛，对不对？所以入无量众生的欲乐诸根差别，你现在发觉每一个人他所欢喜的也不相同，所以这个人他很喜欢谈的是这个数理逻辑，那你跟他谈谈数理逻辑啊。他的根在那个地方，然后你从有办法从数理逻辑谈到了真正佛法正性正等正觉的时候，那么他那个根性契合了他整个生活上的一种开悟，学数学也会开悟的。那但是如果你跟他谈数学以后，他就会开悟。这个人学历史，钻研历史。你跟他谈历史谈，哎，他也开悟，也进入了这个开悟的境界。开悟本身不见得一定你要变成所谓佛教徒才能开悟啊。入无量众生欲乐诸根差别的时候，就可以导入一个人从他那个原来小的世界里头，那个自己的这个封闭的世界里头走出来哦。走出来的时候，他是不是佛教徒并不重要哦，而是他在那里开悟了以后，他自己本身他就在佛里头。当然你也必须要受过佛法的训练才有这种能力啊， 佛法就是教我们去走，在这个地方看出来的呀。所以在我们学佛学到一段时间以后，你自己真正会感觉得到，你确实为什么能够转动你自己的业识，原因是你的日常生活里头的很多的科学啊，有很多的你自己的角色的盲点，就因为学佛的时候到最后被你看破，把很多的一个小框框小框框被你看破了，你看破了你就从里头出来，你自己才知道，哇，我拜佛拜完了，学佛学完了，我有这么样子的啊，这么深的福报。福报只有我们自己如人饮水冷暖才自知啊。你要去问人家说你学佛学完了到底你得到什么，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我才来，你去试试一点好处也没有，一定得自己，它不是好处啊，是我们打开了以后才有的呀。所以它这个这一段全部都在讲入啊，你看入无量诸佛语言音声令众生欢喜，你看语言众生令众生欢喜，你看有的人讲话这边也得罪，那边也得罪，是不是他就不行了？但是你这边也得罪了人，那当然将来呢你也不可能，得罪的意思就是有冲突有矛盾有障碍，你既然有障碍，你当然就没有办法跟佛去沟通，你跟人都没有办法沟通，你怎么可能会跟佛会感应呢？一样的，所以人的理不能通，心不能开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入无量众生种种心情，每一个人的心灵世界里头，我们都可以跟他产生了同理心。我过去给各位讲过的，一个封闭的我走向了开放的我，有三件事情是最明显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经验从而开放的，是不是？这个经验开放的这个人有一个条件呢，就是他什么事情如果想来想去都是回到自己来的时候，大概这个人的我大概开放不了。如果说他想的都是会去想说跟我周遭的人，我会去了解，我做一件事情啊，我待人接物，我会把那个人当作是目的，把我做的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件目的，而不是回过头来是为了自己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是布施。布施就是欢喜地，欢喜地就是这十地里头的第一地，是第一地最重要，这第一地要画出去最难，因为它真正让你心开了。你看一个人愿意帮助别人是因为他心开了，他如果老想着自己，他就不可能愿意帮助别人，他办不到的。哎，那么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他就会，打个比方吧，有时候有很多人对于公务员不太谅解，他你看公务员都是板着那种面孔，根本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讲了半天。好，那我们来想想看，公务员一个人坐在那里那么忙，对付那么多人，尤其是户政事务所的那么忙，对不对？那他对这么多人，他轮到你的时候他怎么会有笑容呢？他只要没有把你的名字写错已经很好了，不要这么想啊。所以你能了解他，你能了解他，那不是你能了解他，你就不会从你自己说，哎，他怎么对我这种脸色。所以你自己本身的心是开放的，你自己的心是开放的。所以我不是给各位举了一个例子吗？啊，是这个爸爸看到自己的小孩子拿了这个成绩单，不理想的成绩单回来以后，他这个爸爸就跟孩子这么讲啊，哎，你这个成绩这么差，你看你要多用功才好啊，而且非常婉转的讲啊，这么差，希望你多用功。爸看到你这样子的这种坏成绩，我都不好意思跟我们的同事谈到你了。这个话看起来好像很婉转，看起来好像在鞭策子女，但事实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话讲完了是为谁讲？为自己讲，并没有帮助小孩子使他的成绩成长，也没有帮助他学习的方法，所以这个爱是没有能力的爱，没有能力的爱他是封闭的，也就这个想来想去都回到了自己来，都锁心的，对，都锁在他那里。 你看人会有很多的苦恼，会很多的痛苦，都是往自己身上转，所以快乐的东西往身上转一样会很痛苦。你看突然间土地涨价了，有一个朋友告诉我，最近土地这几年土地有涨价，他说他的老爸，他以前常常跟他老爸吵架，但老爸过世了以后留给他六甲地在乡下，这六甲地现在一甲值1亿多，他应该很高兴才对，对不对？可是想一想，这每一甲1亿多，要自己要干什么？然后想，那我这是1亿多，将来怎么处理？这个马上往自己身体里头去绕啊！他就开始对自己不安起来了，所以他也开始，以前爸爸在地不值钱的时候，就觉得他很痛苦，对不对？现在爸爸不在，地也值钱了，却也觉得很痛苦，是不是？那就是封闭的结果。那开放的结果应该就不是了。这些钱涨起来了，对不对？我们可以来做一点别的用途啊。要做什么样的用途？他往外走，他觉得我们可以做的经营一个事业，也是要去考虑到社会的需要，那是往外去考虑了啊。要把它拿来说，那这么涨价这么多，那我把它割一部分，这个我要拿去，要去帮助做一个什么基金呢？这个东西，他能这么想的时候，他会觉得他的心是开的。所以真正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什么事情往身上去想的，一定被封闭啊。如果你去解决周边的问题，愿意去解决问题，他就慢慢的会开放。所以在这一段里头讲的这个入哈，你看我们过去讲开是误入，开是有人给你开一条路，你的心慢慢的也会开。可是在你开的时候啊，指导你的老师还继续给你示，这个示呢是给你一些引导的意思，所以叫开示。开示完了以后，你真正的悟，有时候领悟的时候，才有可能把这个封闭的这个我真正的拉开来，那个是悟。然后等到真正拉开来悟的时候，就入。这个入呢，就是能够入每一个人的心，可以入每一件事情，可以入十方法界，那才是真正叫做开示悟入，是指我们能够从这个远行地这一地里头，透过十种方便会而能达到的事情。那么能够入种种无量众生的种种心情，那个种种心情就是用一个现代来说的话，叫同理心跟无量众生都可以同理心你看看一个诗人一定有很好的同理心，他看到鸟儿飞过去的时候，他好像自己也这样飞过去一样，是不是？所以只有小孩子才有这种移情，所以叫移情诗。所以你看看那个儿童写的那个移情诗，好美，好发人深省。不要诗，他写的是一个很短的那个短文，都很发人深省。为什么？因为他本身的心是相当开的，他几乎在记述下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跟对方是共鸣的。所以信仰也是如此，他信仰的时候，他真正产生了像移情诗一般的信仰，跟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法界产生共鸣，是一样的。我记忆中，我觉得以前我看过我小孩子写过一段短的东西，我觉得它就很美，像诗一样的就在日记里头写的，很好。国民小学小孩子的时候，他说墙角的一株草我常常从那里经过看到了它冒了一墙的一株草，可是隔了一段时间，隔了几天，我看那株草就从墙角里头冒出来了，风吹着好像在对我招手那这个看他冒出来的那个样子，好像伸出头来在跟我打招呼，这不是诗吗？这就是诗。只有童儿童那个心他们。但是如果我们大人说，这株草是什么草？这株草我们把它挖回去种在我们家的花盆，是不是更好？那就封闭了，所以你可能 经过山坡过去，有看到长一株草，开了几朵黄花。你过去看看的时候，哦，你似乎投注在其中，神往于其中。其实那带入了你的禅定，也带入了你心里的当时的开跟悟，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看一看，你就就长这个欧顿来讲封闭了，马上封闭，就是这个问题嘛，是不是？所以你可以了解入无量众生种种心情，就是这种心是同理的，是开放的，经验是开放的，我们的同理心彼此是可以互动的，自然而然你在日常生活里头就可以表现出来。有一次我也读到有一段小孩子的东西，我记得很清楚，它也很美，但是类似忧伤的东西。所以禅师不见得每一篇都是那么样子的啊，喜悦的东西，但也有很多直接打中你心灵的，而且令你感觉到会突然间产生一种慈怀的感觉的。我看过一段小孩子的日记是这么讲的：宠物的下场啊，我读完了以后心里面实在是感动。冬天呢，这个阴冷的风吹着啊，细细的雨飘着。那只叫做什么香肠的那只狗看到我就马上跑过来，我赶快迎过去，我跟他说说话，然后我赶紧跑到楼上去，弄来从冰箱到处找了一些东西，然后拿下来给他吃。想到这只小狗过去它曾经是宠物，冬天的时候它的主人会给它弄衣服穿，他们要买很好的肉给它吃，还有一些狗的食物给它吃。后来他变大了，丑了，没有人要了，把他赶出门了。起先还可以在他家的门前，后来他连家的门前都不让他住了，把他赶出去了。现在只有在斜风细雨中这样子的啊受苦。他宠物的下场是这样，我想好多养宠物的人真的该想一想。那小孩子的心就是这样，跟那只狗就同理的。可是他并不是变成狗，但他仍然还是那个纯洁的心，那个孩子。但是他跟狗之间是不可以对话的。我们知道我们跟十方佛界可以对话的，就是这样子对话的。我们在十方，我们学佛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以十方法界真正非常啊，这个有一种真正亲密的那种互相可以啊一种很好的应感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佛的实力里头包括一个应感，其实也都是指的是这一件事情。我们要把它确实认识，这个十种方便会在这个地方它讲的是很入理的东西。所以入无量诸菩萨方便行，入无量诸佛所说大圣集成事，令菩萨得入。你看它都可以让菩萨得入。我们来仔细看看这里面有几个阿拉伯数目字。第一点是入整个世界，第二个入佛字，第三个入众生，那第四个呢入菩萨，那第五个呢是菩萨作誓念如是无量如来境界成就圆满。这一段话很重要，我经常都给各位讲，我们内心里的我们修观音法门，我们因为内心里头如此的慈悲，所以我如同观音，我在跟观音在修这个观音法门的时候，我跟观音是非应感的很非常密切的。我们每天念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极乐世界是48愿啊，弥陀是把48愿全部归纳起来，就是修一个品质，心平气和，内心里头真正的真实，那就是平直的意思，这个就可以入极乐世界。但那48愿你真正能够内心里头也如同有48愿你可以跟他感应。所以你要注意说极乐世界是由佛啊他的悲愿所形成的，你这个他的悲愿就是48愿呢，你想入那个 极乐世界就是要从这四十八愿那个地方你去修行而入那是四十八愿，你能入四十八愿的时候，那些业力通通拿你没有奈何了，各种业力业障拿你没有奈何。我有时候我都是这么想啊，极乐世界那个修法有两尊菩萨，西方三圣哈，有点另外两尊菩萨，一尊呢是跟我们最接近的观音菩萨，一尊呢是教我们念佛法门的大势至菩萨。所以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哈，在楞严经里头，当大势至说圆通的时候，只说一个念佛而已，而且法门就是如子异母，如母异子，两不相为缘。这一件事情就因为你念佛，所以你已经修在大势至菩萨的法门里头，你摄受在他的法门里头，所以念佛的功德是不会堕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势至菩萨无论如何你在他，你搭上了他在单车里头，所以因为你的心境跟他可以感应的，所以极乐世界一定可以到，是因为有大势至菩萨的原因。可是如果你在修一个慈悲的时候，慈悲法门的时候，那就不同了啊！观音、四智这两个力量一起来了，你这两个同时一起来的时候，那距离弥陀那四十八愿已经不远了。所以这是西方三圣所做的一个修行这个门呢，那就看看就你菩萨做如是念，你这一个念不是邪念，也不是妄念，这个念是我心系念，心真正如此而能够行住于我们的行为，这个时候如是无量如来境界成就圆满，通通都可以圆满。这么说来又看起来好像有点简单了，对不对啊？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难了。当然了，前面那个六地都已经实践过了，到这里来看起来就很方便了，所以不能倒过来说我来先行方便门，然后前面没有基础，那不行，那一定的是有一个层次而来的。我们来看看到第三个时，到第三段这边来呢，那就是变双行圣的问题。双行呢是什么？双行是你看指的是指我们啊这个空跟有之间的一个关系，无有一念修习废舍，我们没有一念啊会是修习废舍的啊。念也就是说念是有的啊，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一念我会把它修习下来，会把它废舍掉，所以念是有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念。我们国际学的应该要无念，对不对啊？应该要把所有的念放下来，但是要把念放下来，是念放的是放下来是妄念，放掉妄念你就剩下的是实念，是不是？是真实的念，实念。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插下来来做一个，在做这种心理治疗或者心理辅导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是帮助一个人把他内心里头啊他虚妄的部分看出来，让他把它去除，剩下的是他真实的东西，然后用那个真实的东西把它刮过磨光，让它成长。这件事情就是治疗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人不可能活成别人那个样子，他必须接纳自己是他那个样子，然后他好好的根据自己的这些条件好好去生活。所以我经常这样子的比喻啊，我们要雕刻一个东西，是把我们所要的这个东西不需要的那个部分把它雕掉，剩下的是留下的这个就是我们要雕的东西。而我们也是一样的，但现在无有一念修习废舍，就没有一念我们是修习废是会每一念念念都是俱在的，念念都是实实在在而存有的，行住坐卧乃至于睡梦， 未曾暂移，盖上相应。我们知道这整句话其实只用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叙述，就是念是有的，但是我不会跟我的盖障相应。那什么是盖障？就是五盖啊。其实五盖事实上就是我们五种毒素的代替品，只是不同的叙述方式而已。你看我们讲五盖的时候是讲这个，先讲贪嗔痴慢疑这五个，我们叫五毒。但事实上我们讲五盖的时候，就是这五毒来的。你看啊，贪嗔痴都是的，慢的时候呢就是调举，对不对？就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意思，是不是？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睡眠，是不是？睡眠是五盖之一，睡眠是什么？是逃避的意思嘛，是不是？所以它跟五盖跟我们的五毒呢，其实是你给他看这个东西是相应的，没有什么大不同的。所以五盖可以把它解释成它是五种毒素障碍了我们，盖住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打开心灵的原因。但是第一个是贪心，我要再解释一下，贪的意思并不是说哈，我们好好的想要努力哈，给自己一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目标，就好像叫贪，不是的。贪完全看你自己本身的条件。如果说你啊可以挑100斤，你当然挑100斤不算贪。你可以挑100斤，但是你挑了150斤，那就算贪。我过去给各位讲过的吗？有那个尴尬哈，家伙打那个大头啊，无那个尻川，唔当夹的下游，就是指的是，就是你能够承担多少，也就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抱负水准，如果超过了我们自己能够达到的，就是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我想要去实现的这个对象，啊。那么我变成这个对象的奴隶，我不是去实践这个对象的主人的时候，那么我们陷入贪啊，也就是说我是一种匮乏的角度去实现我这个目标的话，你这个目标即使在你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仍然还是贪啊。嗔是比较容易了解的，我们愤怒了，我们情绪不好，愤怒了。吃呢是执着啊，愚痴啊，不能看出一个新的希望，那就是吃啊。慢是傲慢，自我中心呢、啊。疑呢，就是内心里头经常不安呢、啊，恐惧啊，就是疑啊。那这几个合起来，当然就是一种盖，就是把你完全把你盖住的一种很严重的一种尘劳。他告诉我们，未曾善于跟这个盖相应，可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也就是他的那颗心，他的那个念头是一个执心所产生的念头，这个由执心所产生的念头就是极乐世界来的。所以不是要一个人啊，说学佛以后就不要有一个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者有一个事业的目标，都不是。这问题是这个目标跟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常常听到禅家这么说：说要自己做得了主，做得了主就是我是主人，而这个目标以及我所实践的东西，它不是主人。如果倒过来，我变那个目标变成主人，我变成这个主人的奴隶，我属于他，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处处有障碍，就处处有问题。无论是在感情上的问题，在事业上的问题，在宗教上的信仰上也是一样的。佛是教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大家都觉醒以后，佛每一个人都从心中做来成佛，而不是每一个人教完了以后佛才是主体，我们通通变成他的子民，然后他是一个统治者。错的，佛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知道佛到晚年的时候，为什么到要一念的时候，弟子问说，师父，你即灭了以后，我们拜谁当老师？我有没有讲说应该接下去啊？他是始皇帝，再下去有一个二世，现在二世要指定谁？有没有？没有，只有在佛教里头没有这种现象。他直截了当告诉你，以戒为师。戒是什么？戒就是好的生活纪律，好的工作习惯，好的人生的一套纪律。一套好的纪律就是能够不断解决问题，不会制造问题的纪律，那一套纪律是最重要的。而最后成就的是你必须要成为主人才行，不要让别人来当你的主人，别人当然我们就相对变成奴隶了。所以在过去的一个社会里头，禅家或者是任何一宗的在讲成佛正道的时候，通通都是讲自己做得了主，而不是自己做得了奴啊。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瓜胡氏前上七地啊的这个前上面呢有七个地，这个七地呢的差别在哪里？在这一段话里面做一个总结，他是佛子啊，菩萨以十地中皆能满足菩提分法。这整个十地都是在实现波罗蜜，所以叫做十波罗蜜，都是在满足这个菩提智慧的问题。这个智慧都教我们生活的觉醒，菩提就是觉醒的意思。然七地最为殊胜，讲到这里，第七地最为殊胜，主要原因是因为它